陈日军书记在非常务御前会议的发言全文。2026年1月7日至8日，教宗两时子事召开为期两天的非常务御前会议。目前在世书记共有245位，本次会议共聚集了约170位书记，其中包括具选举权及不具选举权者。会议结束时，教宗两时子事向在场书记表达由衷的感谢，感激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此次会议也有多位年满80岁以上的书记出席，教宗特别向这些年长的书记致意，感谢他们不辞劳苦远道而来的付出。他表示，你们的见证极为珍贵，同时教宗也向未能亲赴罗马、身处世界各地的书记表达亲近之情，并说，我们与你们同在，心灵相近。刚度过94岁生日的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也有出席此次会议。1月7日上午，教宗两时子事也接见了陈书记。陈日军书记在会议中也有发言，以下为经书记阁下允许而刊载的发言全文。教宗表示，他把包含在最终文件里的指引传递给全体教会，以体现这些年来通过聆听和分辨而成熟的成果。我提出以下疑问，教宗是否真的能够聆听到全体天主子民？出席的平信徒是否能代表天主子民？由主教团选出的主教是否真正能进行分辨的工作？而这样的分辨理应包括讨论与判断。对整个过程的严密操控是对主教尊严的侮辱，而不断援引圣神更显得荒谬，甚至近乎亵渎。他们期待圣神带来惊喜，是什么惊喜呢？难道是要圣神否定他在教会2000年传统中所启示的一切吗？教宗绕过普世主教团，直接聆听天主子民，并称这是一个注视模式，适合去理解圣统职务。教宗表示，该文件属于教会训导权，并且要求各地方教会做出与最终文件里的指引一致的决定。但同时他又指出，这文件并不是严格的规范，需多种的弹性形式去实施。各地教会被召唤，在不同的情况下实施最终文件里那些具有权威性的指引。教会必须在教导与实践方面保持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注视这些教导。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按其文化，考虑其固有传统和地方需要，寻求更本位化的解决之道。我再提出以下问题，圣神是否能保证不会出现彼此矛盾的诠释，尤其是在文件中存在许多含糊且带有导向性的表述。这些实验与测试，例如以新颖的方式启动新的职务形态的结果，是否需要提交给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及罗马教廷来裁决？这些机构是否比各地主教更具有能力判断其教会的具体处境？若主教们认为自己更具判断能力，那么这些不同的诠释与选择是否不会使我们的教会走向与圣公会团体同样的分歧？介于圣公会已出现戏剧性的共荣破裂，我们究竟是要与堪特波里大主教结合，还是要与全球圣公宗前途会议站在一起？那么与东正教又如何呢？他们的主教绝不会接受贝哥哥利奥式的共议性，对他们而言，共议性意味着主教会议的重要性， 教宗方济各广泛使用了主教会议一词，实际上却是由保禄六世所建立的主教会议消失。